夜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对，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个发疯的主题啊。我们之前聊发疯的主题，基本都是我们在发疯，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聊聊别人的发疯。对，为什么总有一些人，我明明跟他讲的是中文，我明明觉得我的语序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语法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是他就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呢？到底是真的听不懂，还是假装听不懂呢？那今天咱们来盘一盘。那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请上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在这方面的故事也是相当之多啊，
颇有造诣。
对，让我们来欢迎库拉。
Hello， 大家好，我是库拉。
是的啊，那在聊今天的节目之前，让我们先特别感谢自然堂面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自然堂安瓶面膜以及自然堂冻干胶原面膜。
是的，
自然堂，你本来就很美。
我从小听到大
声的。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自然堂，找到他们家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那么更多的活动详情和细节呢，我们也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
一会儿我慢慢来给大家介绍这两个产品啊。先跟大家说第一件事儿吧，就是我真的很费解的一件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这事儿是前段时间刚刚发生，就是我现在有两个手机，一个呢是我自己日常使用的，另外一个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现在信息公开嘛，然后就每天都有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我就想把我对外公布的那些电话都改成我的备用机的号码。哎，对，这样的话呢我日常生活就会轻松一些。于是呢我就想要去办理一张新的给备用机使用的电话卡。
非常清楚。
对，然后我一开始我就到了某宝，我就去想要购买一个电话卡。然后我购买着购买着呢，我就去开始询问，当时我已经下了一单了，然后我怀疑这单会不会不太方便我使用，因为它的各种套餐什么的很复杂，我又去了苏某，就是苏某宁，对，
某平台，
对对对，我又去问了一下他们那边客服，我说我这个情况咱们是要选择什么样的电话卡比较合适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你直接去营业厅。哎，他说你在网上办这些卡都没用，你就得直接去营业厅办才是最稳妥的。我说 OK， 于是我就回到我下单的第一家商家那边，我就申请一个退款。这个时候距离我下单不到半个小时。
很快。
对，而且当时是深夜，几乎11-12点了，所以他也不可能立刻给我发货了。我就申请了退款。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我的退款被驳回，然后呢商家不同意，
狠狠拒绝你。
对，狠狠拒绝我。
12点就给你发了。
哎，我就在想是怎么个情况呢，我就去看到我们的那个聊天框啊。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位客服，那客服同学呢就问我说，亲，看到您退款了，是什么原因呢？套餐不合适可以换的，需要什么样的套餐我们沟通一下呗。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目前不需要这个号码了，麻烦帮忙退了吧，谢谢。然后他说，亲亲，办卡肯定是有需要才不办理啊。然后说，方便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吗？如果是我们店铺的问题，欢迎您指出，我们会不断改进。卡不合适可以更换的，亲亲。
别退了，留下吧。
对，然后又跟我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卷了一大堆，大概起码有7-8行的字儿，然后最后落到一句，当然也是可以退款的。
那你倒退啊。
对，您申请就可以。然后我就说，哦，那我还是退了吧，谢谢。他说，亲，您买卡使用是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吗？套餐还是很合适的，可以更换满意的套餐，说一下您的诉求呗。然后
我的诉求是退款。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那到底是能退还是不能退？我都被他整懵了。他说不需要的话是可以退款的，亲亲，但是别的卡考虑一下吗？这是我第五次说，我说真的不考虑了，帮我退了吧，谢谢。他说好的，这边就帮你退。
听起来很不满意的样子。
对，
你确定前面回你的都是真人吗？不是你的关键词触发了他的机器人吗？
看起来是真人。哎，因为他后面的那个讲话什么的都是不需要的话可以退款，这是一小句，然后又是新的一句，别的卡考虑吗？这大概
一般自动回复都要设定好的一段话，
对，
发出来。
还反复游说你
啊？对，我也是，就是也是前两天，我最近不是减肥出有成效嘛，然后就非常快乐的网购了几件裙子，回来之后呢，我就进行一个试穿，轮番试穿之后发现其中有一件，我觉得咱 咱们这个减肥功效对于这件裙子来说还是有点不够、嗯、就是它那个裙子是背后拉链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侧面拉嘛，你其实你自己能完成、嗯、然后那条裙子是后背，我整个就是你手肘翻到后面去之后我拉不上去，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我姿势的问题，我甚至还叫了大仙下来帮我，说我有点够不着，你帮我拉一下我看到底能不能拉上，然后他下来帮我拉了之后发现嗯，这件裙子咱们确实是还是有点穿不上的、嗯、就他拉到半中间上不去了，
会变成惠灵顿牛排的那，
哎，对对对，整个就是胸部就是挤压，整个大挤压，或者是后面拉链拉不住，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咱们只能退嘛，然后我就也申请退款，点了申请退款之后，因为是什么什么用户他是有那个急速退款，就是钱已经退给我了、嗯、我只要隔天把这件裙子交给快递员他寄回就可以了，就完成整个退款流程了，我甚至都没有太关注，然后隔天呢，然后我就手机那个睡眠模式一开了之后，我拿手机一看，哎，发现客服也找我了，嗯，他说什么呢，客服是这么说的，亲看您这边申请了退款，咱们这款裙子正在冲销量，您看如果款式还合适的话是否可以留下呢，这边可以申请给您一些现金优惠的，就是他不想让我退这个裙子，然后我选的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嗯，我一开始没有跟他过多交涉嘛，然后他就是想让我留下，然后我就跟他说明说不是说款式还是说怎么着不喜欢，我说穿不上啊，有点拉不上，裙子有点小、嗯、他说哦，亲是这样的，夏天马上就到了他真的跟我说，他说夏天马上就到了，
他要你减肥，
对，你敢相信客服让我减肥，他说如果没有小很多的话其实稍微瘦一点点我相信是可以的，这件裙子真的很漂亮，又、啊、然后又重复，这件裙子我们正在冲销量，是我们的爆款，您看是否可以考虑留下呢，然后又重复，我们可以这边就是意思是返我一点现金红包哦、嗯。然后我说我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我穿不上，给我退了，因为但是其实钱已经退给我了、嗯、然后我觉得他这很荒谬，然后我说我要退，不是说什么不合适还是我不喜欢，我穿不下，嗯，说嗯嗯好的好的，那这边的话就帮您办理退款哦，然后我就没回了，就是你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了我穿不上，嗯，然后他要你减肥，你敢相信
这
是从一个卖衣服的客服里面嘴里说出来的，然后他的理由是这款正在冲销量，您帮帮我们吧、嗯、哎，挺漂亮的，很合适的，
谁来帮帮我呀，
对呀，我穿不上，
水果滞销，帮帮老农，
对，我很不喜欢这种，
哎，我这边也有一个事件是在线下店里面的，就我当时我跟几个朋友一块去雪王家去那边买奶茶喝嘛、嗯、然后当时他其实有两款奶茶，一款叫红茶奶盖，一款叫绿茶奶盖、嗯、因为我本人呢先前就一直喝的是红茶奶盖，但那天哎没货了、咱们就说要不尝试一下这个绿茶奶盖、嗯、我就说请问这个红茶奶盖和绿茶奶盖有什么区别，我说我想点这个绿茶奶盖、嗯、但是这个味道上我可能
没
什么了解、嗯、哎，我就这么咨询一下，我觉得我这时候问的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吧，大家觉得呢、哦、
我觉得你不要对雪王要求太高
因为我觉得我问题本身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现在心里惴惴不安，
你可以说雪王才是在冲销量
然后你知道当时那个营业员小哥应该看起来是刚上班不久、啊、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先是瞪大了双眼看向我，满脸茫然，他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然后我就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我说所以红茶奶盖和绿茶奶盖有什么区别，口味上可以跟我讲解一下这样子吗、啊、他就是一个火急火燎迅速赶到了后面去找另外一个营业员说，
应该是店长吧、
对，应该是把店长叫过来了，他说哥哥你过来过来他这个顾客他说这个红茶奶盖和绿茶奶盖究竟有什么区别，然后那个店长沉思了要我现在我还是怀疑是不是我问题问错了，因为店长给我的回答真的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红茶就是红茶，绿茶就是绿茶，红茶和绿茶之间当然是有区别的
你说好像也没错，
我说好像也没有错，但是好像我的问题也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啊、你是不是以为会得到些什么哪一个更色一点，
红茶比较醇香、
啊、哪一个清爽一点，
我说有没有什么口味上的描述你骗骗我也可以对吧，咱们好歹有个理由让我想要去购入这个绿茶奶盖，但我做梦都没想到他说红茶就是红茶，绿茶就是绿茶，红茶跟绿茶当然是有区别的，我不知道
我感觉他很瞧不起这个问题
连红茶和绿茶都分不清楚
是啊，红和绿不会写吗
反正我那天我也就拿完奶茶之后我就走了，走了之后我反复在思考我自己是不是提问有什么问题，后来觉得是我没问题，是那个店长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
然后我这边也是一个网购的事情，然后但是我是从外卖平台上下单的，嗯，当时是第二天我有一个活动，所以说我想用拍立得拍一些照片，我缺相纸，我是当天晚上下单让他放我门口就可以，嗯，我第二天打开一看，哎，因为我买的是一盒，一盒里面有20张、嗯、但这个20张呢它是分为两个小袋，等于一个小袋里边是10张、
啊、两小包一包10
对、
啊、对对，
我只收到了一小袋，
啊，
就对，
十张
是十张
哦。
然后我就问这个，我就找到这个商家，我跟他对话，我说，你好，我点的是10×2，20张的规格，
他还写了10×2，
是的
哦。
我说送过来只有十张，我说麻烦您看一下，没有问题哈，
没问题。
现在在反复质疑自己。
对，我现在证明一下我是一个正常人。对，然后他说我看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给他截了一个他的图片，他的图片上就放着那个盒子的图，盒子上就写着10×2，哎，两个阿拉伯数字外加一个乘号是有的。他说我们图片都是一样的
啊。
这个时候我
这回答了个什么东西啊，
我产生了一丝疑惑，我以为是不是他有什么两个 SKU， 就两个商品
你没选对，
我拍错了。然后呢他说这个东西有两个规格，我们卖的就是十张。我说首先这个图片它是那个盒子，盒子里就应该有20张，10×2，我说你们是拆开卖然后价格翻倍吗？
哦，等于它价格也是正常20张价格，
价格就是20张的价格。
哦，
我翻遍了所有平台，我也曾经购买过这个项链，
还比价了。
对，我还比价了，它的均价就是应该那个价格。
嗯，
就相当于比如说20张，大家都卖68到88之间，他卖88，只有10张。
哦，这不合适啊。
对，我说那你们是拆开以后然后价格乘以二翻倍卖，所以我在你这里要160块钱才能买到20张吗？然后他给我截了一个他们店铺的一个图，这个图上面写的是关于新广告法的规定
啊，
就是如果你对他的所有的叫什么标题，他的商品标题只是为了便于你搜索，如果有什么一旦有什么纠纷问题，就是概不负责什么之类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哦，就是一个看起来很离谱的一个广告法，不知道是他自己创立的还是怎么样。然后呢，然后当时我就说，你这十张的规格，商品主图上放的照片就是一盒，一盒里面就是两个十张，一共20张。我说你这不是属于误导吗？然后他还是坚持说，图片放错了。我说那图片是不是咱自己放的呢？然后他说是图片错了。
所以呢
他说东西没问题
啊。
你明白这个点让我纠结的点
在
哪吗？
什么就这种感觉，他到底在说什么？
对，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给我你的图片与你卖的东西不相符，你也承认图片是错的，但是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要么你把那十个给我补过来，要么咱们进行一个退款。他的意思就是图片错了，我没错。
哦，就是，你买的是对的，就是这样。
对，你买的是对的，我作为商家我没错，图片放错了。那图片是谁放的？是我放的吗？
你上传的了。
对，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就是解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直接找了平台。
嗯，
然后平台就是说，平台是客服，我们会打电话对话嘛。然后客服到最后听完了以后，他说这个商家有点轴，我他说我去那个用那个什么，他们应该是会扣什么积分，然后缩小他的什么什么
搜索范围
什么之类的。我当时心想哎呀，这个对他来说也是蛮大的一个打击了，不然就放过他。对，然后平台最后给我退了一点补偿的东西。对，
哦，
这个跟我上次那个吃外卖然后吃到蟑螂真的是如出一辙。
哦，我记得你有讲过，
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我点了一碗温州瘦肉卵的。
对，瘦肉卵的。
对，吃到见底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美洲大连，哎，不对，德国小连，对，差点给我吓到尖叫啊！然后我也是去跟那个店家沟通，一开始先给店家打电话，然后他就是一整个不承认，他就说我们不可能有蟑螂，什么东西啊，怎么可能啊？然后哔哩哔哩哔啦吧，一点那个解决方案都没有，
说了声哔哩哔哩哔啦吧，
也开始打 B box 了，
不是，
反正就是一点解决方案都没给到。后来我又去联系平台，然后平台说这个绝对是有问题的，然后怎么怎么样，平台就给我退了这一单，并且给了我一定的补偿，虽然没有10倍，但是我也算了 whatever 了。关键是什么呢？关键这个商家后来一直在骚扰我
啊！
对，他没有给我打电话骚扰，因为我后来还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我太生气了。对，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就是卫生健康有问题嘛。
对啊。
对，然后这个商家后来就开始在平台上轰炸我，就是给我发消息轰炸我，就说什么你一定是那个什么同行吧，过来搞我们家店吧，怎么怎么样。我一开始都不想理他，后来实在是轰炸的我很烦了，每次打开那个软件就铺天盖地的消息弹过来，我就回了他一句话，我说你自己看看后台我之前点过多少次，我是你们家多久多久的老客户。然后他沉默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又回你了？
又回我了，他说我刚看了确实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怎么变脸这么快啊？
然后跟我说那这边可不可以就是说我们再补偿你一点钱，然后你把那个恶评删掉呢？然后我没有干。
哦，他让你删差评？
我以为他会说你就是同行试吃啊。
我试吃一年吗？这家店我真的点了很久。哎， 气数。
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又和苹果客服之间产生了一些交集。
哦，村上像皮肤。
对，自从末日机甲之后，已经许久没有跟苹果客服过招了。
最近又买什么皮肤啦？
没有，那倒没有。前段时间是我们有一个业务上的那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苹果那边。然后我当时呢，我就给苹果客服打了个电话过去啊，一段悠扬的音乐啊，怎么说，又是这个音乐奉上来，然后外面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男生，让我看看这次的倒霉蛋是谁。就是我就直接跟他讲了我的一个诉求嘛，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是需要读取一下我的那个账户名 ID，也就是大家会给自己那个苹果 ID 起个名字，
要记录是吗？
对，你们的昵称是会写自己的大名吗？
我的昵称叫 Taco
啊， Taco 我觉得还好，
我叫叉叉流。X
啊，这个不需要写真名吗？我以为是需要写真名。
没有啦，
其实你写不写都可以，但是我当时是主打了一个咱们说有点非主流的风格，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恶犬。
什么什么
恶毒的恶，
不是
饥饿的饿，
饥饿的饿，然后那个恶还是个繁体字，就是恶犬两个字在上面。我以为起这种名字背就给自己看看，自己打开设置看一眼，谁知道他们那边全部都能读取得到啊。然后聊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说，哦，那个我先来给您解决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您这边是叫恶犬先生是吗？我当时真的什么声音我都没有发出来，因为他说恶犬先生的时候，我脑子一下宕机了，我自己都忘了自己的苹果 ID 起名叫恶犬。
他那边也没有笑吗？
他没有笑，
专业素养这么好。
对，他有很高的那个客服素养。然后他那边他迅速加了又讲，那我应该叫您恶，你反应过来了，应该不是叫什么恶先生。他说那我这边该怎么称呼您呢？
犬先生。
Sugar，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啊，哦，我免贵，姓汪，我说你叫我汪先生就好了。
哦，那还是恶犬呀。好的，恶犬先生。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我到后面整体的一个服务过程，我全部都是心不在焉的，就是我全部都卡在前面他险些叫我恶犬先生那个尴尬的漩涡里面。精神已经被击溃
了。
对。哎，我就觉得这也怪不到他，就是到底为什么要说那个话，是我自己贱，非要起那个名字，
对，
觉得自己尴尬。
这个故事应该不是叫做让他听听自己在说什么，而是看看
你
干了什么，
看看你自己起的什么名字。
哎，然后还有一件很短小的，让我觉得整个是无厘头。哎，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俩公，也没有怎么样，是无厘头，真的很无厘头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几个月之前，我妈妈带着我弟弟，然后来杭州玩。嗯，我跟于老师就带着我妈和我弟一起去逛了一些小河直街。嗯，然后呢，因为当天很热嘛，就是太阳挺大的，所以呢，我就想买一瓶水。那小河直街那边呢，就有一个那种像是流动摊贩吧，还是摆在外面的那种，就卖矿泉水嘛。我当时就拿了一瓶，我准备去扫码。然后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的手机的网络好像有点问题，就一直扫不出来，就是扫了之后一片空白，然后我一看就知道是肯定是网络出问题了，
在读取。
对对对，我然后就反反复复几次都不行，我就把于老师叫过来，我说你帮我复一下，我说我这个手机不知道网络怎么了。这个时候呢，店主注意到了我这边，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你知道小河之间那天有多少人吗？乌泱泱全是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就观测到我这儿了。
美女都网不好，让我来。
然后他看向我，他跟我说，你这个手机不行吧？
啊，
然后我说啊，应该就是单纯网络的问题吧。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对对。然后他说，你这个手机应该是型号过老，应该是那个劝你早点换掉。
啊，什么？
真的，我没有在瞎编。
直接 diss 你的手机。
对啊，直接就跟我说你手机型号太老，趁早换掉。我整个人当下都愣了，你知道我当时是下意识的反应，我下意识的我说可是我是苹果15 Pro Max 的。
心无可心了。
对，我是真的是下意识的反应，
一提笔安叶子。
然后就在我跟老板解释了我的手机是什么型号了之后，你知道老板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我这当下脑子就有种被锤了一拳的那种感觉。他说你这手机应该是假的吧。对，他说你应该是山寨机吧，山寨机才会这么不容易收到信号。
他真的说这句话？
他真的说了这句话。
你发誓？
我发誓。
这么恶毒吗？
拿凹凸电波的未来发誓。
我拿我的命发誓，他真的说了这句话。
好大的胆子啊。
我整个人当场愣在原地，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的很冒昧。
但是你知道你跟他争这个也没什么意义，他只是卖了你一瓶水而已，你们这辈子可能也不会再见面了。OK fine。
主要你跟他吵半天，吵到最后也只能换来一句，他说你的手机是真的。
对，不然我要怎么样把我的购买凭证拿出来给他看吗？还是怎么样？当时于老师也是愣了一下，然后说他这手机，哎算了。
就是有人听不懂你讲 讲话啊，
对，就很奇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哈，我们知道生活当中你肯定是避免不了要跟别人产生很多的交集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看看自己在干什么，比如说黄瓜加恶犬先生
看看自己做了些什么
对，但是我们说啊，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听不懂你的话或者假装听不懂你的需求、
哎、
但是自然堂听得懂、
哎、你本来就很美，
对，你本来就
很
美，
要再来一次是吗
对，那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他们今年刚刚升级的自然堂安瓶面膜，这款面膜呢就是为了熬夜加班的打工人们量身打造的美白面膜，
是的、
对，这款面膜最重要的功效就是美白去黄提亮、那提到美白这两个字，咱们最重要的就是想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功效以及会不会过分刺激、对吧，那自然堂安瓶面膜它是有美白特征的、哎，咱们持证上岗，美白这件事儿咱们不能空口白牙，
是的，
也有第三方机构数据，功效是不需要担心的、同时呢它还通过了敏感肌测试，像什么酒精、香精、色素、荧光剂、矿物油这些敏感成分是通通都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敏感剂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是的，没错，另外呢它还有99%高纯度的烟酰胺，它能够有效的阻止什么咱们这个黑色素向皮肤表面传达、然后后面还有 B5 啊、肌肽啊、喜马拉雅、冰川水，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提高烟酰胺的这个渗透性，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从而帮助我们的皮肤能够抗糖抗氧，
是的，它的用法呢就是先敷面膜再涂安瓶，
哎，顺序不要搞错，
对，它的膜布是非常软糯非常服帖的，安瓶里的精华是那种水润很清爽的质地，非常好推开好吸收，而且你相当于一张面膜的价格还附带了一支精华，性价比是很高的，
对，不管你是长期熬夜导致的暗沉，还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皮肤氧化，或者是晒后修复防晒不及时等等的任何情况，都可以放心的交给新升级的自然堂安瓶面膜，让你开着倍速啊白回来，
对的，另外还有一款呢是自然堂冻干胶原面膜，它采用了第二代冻干技术，拿到手呢是一张干膜布，用之前需要自己加水激活，让这个精华能够瞬间的高能释放，成分是市面上大热的三型重组胶原蛋白，加上了自然堂研究了10年的极地酵母喜墨因，是的，可以强韧你的肌肤屏障，主打的就是一个修护抗初老镇定退红、我们使用下来是觉得退红的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是是是，
非常的适合敏感或者是泛红非常明显的时期去使用，
是的，
那这两款呢都是敏感肌可以放心用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
是的，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自然堂，找到他们家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那更多的活动详情和细节呢我们也都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那我们说回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听不懂你人话这个事情哈，我们也是前段时间我们有发微博，大家知道我们在那个假期的时候一行人去了一趟哪里啊，去了一趟美丽的南京，然后事情呢发生在我们要去红山动物园的那天的早上，人很多，我们已经提前知晓，你想那个大的法定节假日，红山动物园就是人满为患，就是必须要赶在那个非常早的它开园的时间，你就要等那个开门的那一刻，你就要冲进去，时间本来就很赶了，然后我们早上打车去，打车去的路上，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分了两车，我们那辆车上呢，一上车司机说，哎，你们要去红山动物园呀，哦，我们说对对对，哎呀人很多的，先跟我们闲拉呱了几句，就说是人很多啊，啊那个这么热的天气啊还去动物园啊，他很不欣赏怎么样的然后就开着开着，哎我就奇怪了，明明我们打两辆车是我们先走的，哎可是没过了一段时间，卡姐在群里面发微信说他们已经到了，你们在哪
啊？
我说哎我们先走的呀，怎么你们比我们先到了呢，然后我就回了说我们还在路上应该马上了，你们稍等我们一下，回完之后我就问司机说，哎师傅咱们还有多久啊，怎么比我们晚出发的我们另一波小伙伴都已经到了，然后说哦快了快了，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前期有个提要是什么，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红山动物园它有两个门，我忘了是东南西北哪两个了，我们就暂且说它为西门和北门好了，假设我们要去的我们定的位置是红山动物园西门，然后开着开着到了，说到了下吧，你们从这儿过去就是南门了，然后我说哎我们定的是西门呀，他说啊西门那边不好走，南门这边是那个比较方便，这里比较好，
他也没有跟你们沟通过，
没有，完全没有说过任何一句你们要不要去哪一个门比较方便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定的就是西门，他一句话都没说，只给我们拉到南门还是东门去另一个门去了，然后 重点是我们就是要去西门，且我们提前一天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门，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好了攻略，我们要从这个门进去，然后有路线的这个走、怎么走是最节省时间的、最后再从另外一个门出来，结果他直接把我们拉到另一个门去，我说可是我们定的是另外一个门啊，然后你也没有说一句，然后他一句话都没说啊，那我现在给你们开过去吧，你们确定不在这儿下吗？这里比较快哦，如果再要开到那个门可能还有两公里。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那个门，是不是现在早到了？
对 啊然后我和大仙还有好像和样吧啊，不，我和大仙还有 Siri， 我们三个人一车。然后我就有点无语，我那瞬间有点让他绕晕了。我说那意思是我们就要在这下吗？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另一个门怎么走。卡姐他们已经在另外那个我们本来该去的那个门了。然后大仙这时候坐在副驾驶，非常冷冷的说了一句：“现在开去另一个门。”就去我们本来就定的那个门。然后司机一句话都没说，就又带我们又开始哇，又走了大概有五分钟吧。才又到了那个门、然后就因为耽误的这点时间，我们错过了开门的那个点儿，
最佳时间段。
对，就是中间它有点堵还是怎么样的，你早上红山动物园那边周围都是去那边玩的、你想又是大节日嘛，然后就很无语。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司机也一句话都没说，然后临关了门说麻烦给个好评啊。
什么？
我真的
我不给你差评就已经可以了，
我真的很无语。然后到了之后呢，然后卡姐就他们很费解嘛，说、你们不是比我们早走吗？怎么晚了这么久才过来啊？然后跟他讲了一番，说他都没有跟你们说一句，说要不要带你们去另一个门比较方便还是怎么样的吗？我们说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讲，就是自作主张，就是自以为好像为乘客好，但是也不说一句，就完全就是反驳了你的诉求，直接带你去到另一个地方。
但我就感觉他应该是为了自己考虑，但他应该是那样开比较不堵，然后方便他抓紧去接下一个。
不知道
他应该给你去开到那个夫子庙，然后说这里比较好玩了，不要去红山动物园。
他给你选定地点了，
对对
对，真的很无语，就是都不跟你商量一句就把你带去另一个地方了，说啊这里比较好，你们就在这里下吧，不用去那边。
而且你中途也差点被他说服了，你有点考虑，
我懵了。他说的太快了，就是他说到了啊、这边下车过马路就是。然后我们就因为路上他没有任何的交涉，你很自然的就以为啊他把你送，我们又没来过这个地方，
对呀、
你就以为他把你送到了，你就准备开门下嘛。然后在费姐说说他好像捕捉他语句里边有个东南西北哪一个词和我们定的好像不一样，仔细一问他才说，不然就给你放下了。
但红山毕竟是个山，不一样的门真的差老远了。
对，
他应该给你们直接拉到动车站，人回杭州吧。
南京不欢迎你们。
干嘛？
然后我又想起我很久之前跟我一位就是在公司关系处得还不错的一个同事，我们是分两天就是不约而同的需要去到另一个城市，大家都在那儿出差，我们平时关系还不错，我们就约着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在那边玩一天再回来啊、然后前提是我们去之前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当时我还没有这么的 J， 所以我们的第二天的行程无非就是去一个景点中午吃一顿饭、然后我们就随便逛一下就可以回来了，没有问题吧？
没有没有。
然后呢，然后当天我们到了会场，第一天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会场里开会，除非你要自己起来去上厕所，没有人逼你离开那个位置、我一打眼一看他穿了一双新鞋，那个鞋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磨脚的鞋，就那个牌子，我网上有个梗，那个鞋你想要驯服它，你需要用你的血来祭它。
Oh my god，
知道了吧？应该是哪个牌子？然后我当时我就直接说，我说哟，我说这个鞋看起来是新买的，我说会不会有点磨脚呀？他就非常大方的说，他说是假的，他说仿的，没事不磨脚。
喂，他说我是驯兽女。
我当时心想，人家都这么直白，这么坦诚，说那肯定没问题。好。第一天工作结束了，第二天当我们打车准备前往第一个景点的时候，因为那个酒店门口就是车上来接你那个坡在修路、我们大概走了真的不到100米去迎我打的那个网约车、上车以后他就说、脚好痛、
假的也会这样吗？怎么回事、
我倒没说这句话，
相似度比较高。
我就说看来这个新鞋还是没有经受住考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不是鞋的问题，是脚
啊！
我说怎么脚也是新的？
你也蛮逗的。
我在当下我只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不是鞋的问题，你脚疼，那现在是谁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然后我说他说算了，别管，我们就直接玩吧。好、我们到了那个景点，它之所以叫景点呢，就是人啊是要走动起来、是要流动起来，你不能站在那儿、它不是个碑。然后呢，就是走不得。 每走一步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痛苦，
他很勉强，
就是撕裂感，然后他有在刻意的把自己所有的重量压在另一只脚上，然后好像那一个脚上一个磨的起泡了，或者说是有那个皮有血了那种感觉，我看着就很痛苦很揪心，我说要不然我们算了，我们要不就先吃饭，我说让你休息一下，找个地方，
别走了，
他说好，他说那我们去小吃街吧，我说
小吃街不用逛吗？
我当时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哈，我先第一个问题，我说我说你还行吗？因为我们早上是在酒店一起吃的饭的，他吃了一个鸡蛋外加半个包子，他说他已经很撑了，我非常理解世界上是有小鸟胃存在的，人家吃的少少的就饱饱的，但是我
干嘛突然 rap 起来
但是我
小小的饱饱的腰
但是我的点是你本身你就吃的不多，我们还要去小吃街，所以我就问了一句，咱也是多嘴，我说你都已经吃饱了，我说咱去小吃街你还能行吗？我的意思是你还能吃得下吗？他说不饿当然就不吃啊。我说
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你吧
我们在公司关系很好的，不然不会约着一起玩，
怎么
我说什么不饿就不吃，所以是
那你为什么要说去吃小吃，
所以是为了带我去吃啊！我就想是为了带我去吃，我就赶紧转换这个理念，然后我同时我又提了刘刚才提那个问题，我说小吃街啊，据我的咱们这个观测哈，他那都是档口店，都是摊位，你人还是要流动起来，要么你就站在那个街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边上，然后站在那吃，没有地方让你坐那边，所以我一开始我是为了他好，咱去一个店里坐着你歇一会儿，然后他说那没关系啊，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那边他就是食不下咽，走不得劲儿，然后
当场昏厥
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早早回去吧，我们提前知道提前三个小时到达高铁站，在里边坐着等着，然后这个时候更尴尬，就是致命一击来了，他在高铁站的那个大厅里特别大声音的公放他的刷的那个视频，我毫不夸张的说，前后你就奔着数吧，前后数十排都能听到的声音，我坐在他旁边我如坐针毡，我非常难受，然后我就提醒了他一下，我说要不然咱那个小点声，然后或者说别这么大的声音公放不太好，他说这不是没戴耳机吗？
这油盐不进哎，我发现各种问题他都油盐不进哎，
姐
他真的不喜欢你，
到那一刻我已经放弃跟他作为朋友了，我甚至觉得我们做同事以后咱们也是敬畏分明就是我说着每一句话，他说的每一个字，他回我的每一个字，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您高兴，
你今天这个故事才是最扣今天的这个题呢
你要不是听听你在说什么
真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哎，
我不知道
好扯，
谁能知道
他都不是那种哎，和我们前面讲的故事他还不太一样，他像是那种反弹，就是各种反弹
对对对，
但他不知道在谈什么，我也没有攻击你，为什么要反弹我那种感觉就是感觉每句话说的都很让你不痛快，同时你也觉得他好像也挺不痛快的，你不知道他的意欲何为，
对，
在气什么姐，在气什么
我感觉他可能就是自己很生气，然后就是看什么都不爽，然后所以回什么都很没好气的，
我觉得三体人已经降临地球了对对对 对, 对，这样比较合理哎，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应该也是咱们怎么说呢，网络上大家抨击的最狠的，就感觉这个人会听不懂我们讲话的一个地方啊，理发店。
哎呀，
对，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那次也是我已经很久不去理发店了说实话，然后那次也是好久好久了，我突然觉得说咱们改变一个发型吧，咱们就选择了我们家楼下一家风评还不错的理发店，我就前往了之后呢，当天啊，我是因为大家知道我现在平时基本上自己没事的话就会在家里面用夹板卷那个蛋卷头嘛，我现在比较喜欢这个造型，然后我那天也是卷着蛋卷头进去的，他就说今天要做点什么呀，我说洗剪吹谢谢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洗头嘛，洗完出来之后头发肯定就变直了嘛，因为那个是夹板夹的嘛，他就开始问我，他说哎，那今天想要剪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呢，我说其实就正常修一修发尾，稍微帮我剪短一点，就是修修分叉什么的，然后那个刘海的话稍微修一修形状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别的诉求，我说我也不想要改变什么特别大的造型，我还跟他打了个预防针呢，我说咱们就简单来，
走稳
维修，
对对对，然后理发师说好的好的没问题，然后就开始给我修，然后一边修呢就一边问我那种问题嘛，就什么哎你住附近吗，
对，
哎做什么工作的呀，
常规的，
哎对对，就是很常规的一些问题，然后突然就他后面已经修完了，修完之后要开始修刘海了，他说你这个刘海你想怎么修，我当时就很认真的跟他讲， 我走进来的时候你也应该看到我了，因为那个店里面当天没有别的客人，只有我一个、嗯、他那边的理发师也只有两个人，所以他一定看到我了。我说包括也是他帮我洗的头，对我说你刚刚也看到了，我会卷那个蛋卷头，所以呢那个刘海的地方不要给我修太短，刘海你帮我剪短一两厘米就好了。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见过我照片看过我直播的大家都知道，我不是那种直刘海空气刘海、
哦、不是在额头前的那种，
对，是在脸两边的八字刘海、
哦、明白。
然后因为很久没剪了，当时那个八字刘海的部分已经长出我的下巴大概有个一两厘米的样子、嗯、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就剪到跟我下巴差不多齐平、嗯、就 OK 啦，
这诉求很清晰啊。
对，我诉求非常清晰，他的回答也非常铿锵有力，好的好，
没问题。
哎，我就开始剪吧呢。然后你知道剪头发的时候嘛，有点无聊。然后他的那个就是披在身上的那个
布，
那个布又是中间有那个挖空的透明的，
可
以玩
手
机。对，我就想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就剪吧，你就剪吧。然后就玩手机，玩着玩着，嗯，他就跟我说，哎，哎，现在剪好了，你看看这个长度。我说，哦，这样子啊。
一抬头，
他给我剪到就是刘海。最末端的位置、嗯、跟我的鼻子是齐平的
啊，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嘴去哪里了？我的下巴呢？我不是说跟下巴齐平吗？是在眼里鼻子就是下巴，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哽住，你知道吗？他说他开始给我解释了、他说。哎呀，我剪的稍微短一点点哈，嗯，主要是因为呢，我根据你的脸型给你设计了一下。
哎呀，又是这种自以为是。
对，他说你这个长度的刘海啊，你稍微拿那个吹风机啊，拿那个卷的那个卷发棒稍微卷一卷，
那不是
特别好看，
更短了吗？
对，他说特别好看，那、特别适合你的脸型啊、这样子会显得你的脸呢更小、更立体、更好看啊，什么什么的，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然后我说，
可是我不是跟你说过剪到我下巴齐平吗？
对呀。
然后因为当时哦，我还是一个直发的状态嘛，就是纯直发。我当时看镜子，我想说，也倒也是没有那么难看，倒也还行。
我回家操作一下就好。
对，我想说，我回家操作一下，看看效果。好，我就回到了家，
完了，
拿出了我的蛋卷卷发棒，我就开始卷我的这个头发，后面的肯定没有问题嘛，就开始卷我的刘海。你知道我卷完之后像个什么吗？
像什么？
像一个烫了波浪卷的蟑螂。对，
哦，它两撮毛就开始支起来了，应该都
对，支起来了，没毛病。因为你知道，就是蛋卷它是 SS，
对，而且那个弧度很大，其实是
大
卷，
对，是大卷蛋卷，所以那个刘海在我鼻子的位置，然后一卷就到我眉毛，把它翘起来，
我嘘嘘了，
对，直接变蟑螂。我真的很气，
太好笑了，
真的很气。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刘海这个位置的头发要长，它长得还蛮慢的
哦，
要蟑螂一段日子。
对，然后那一段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后面是蛋卷，然后前面拿
前面是蟑螂，
不是前面我不敢当蟑螂啊，前面我就拿那种普通的那种卷发棒，就卷大波浪的那种、稍微给它拉个弧度就这样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我真的无语。
理发店这真的是，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我其实在杭州这边，我来杭州大概有小四五年的时间了吧，我遍尝过至少有小二十家的理发店。
对，
但讲实话，除了我目前锁定的这位理发师之外，真的没几家是让我觉得特别满意的。嗯，我先前一直都觉得，是不是我每一次不舍得花钱啊，在造型上面，我们是不是就是以前太抠抠搜搜了？我有一次请了一个软件上说是明星造型师，男生剪发300多一次，
哇，蛮贵耶，
很贵很贵。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说。好好的拯救一下我自己，我想的是我真的是大出血，我就去到那边，然后在那个镜子面前嘛，那个理发师还蛮帅的，看起来是一个那种会让我犯超人恐惧症的那种理发师、然后他就把我的头发稍微拨拉了两下，他说、你这个发型很好设计。
你没有问他给哪个明星剪过头发吗？
没有，他只说是知名造型师，明星造型师、但是没有说具体
给哪个明星
剪、不
是给明星造型过的造型师，
不是，他只是在他们店是个明星、这个意思，
明日之星啊、
OK OK
拨拉了两下我头发，说好剪好剪，你这个头发本身也没有很长、然后就哗啦啦啦开始剪嘛，操作了大概有小半个小时，我觉得说就是在剪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就是它整体哈，可能也有一点我的心理暗示在里面，我觉得花这么贵的价格去找理发师肯定是有它的不同之处、我觉得说他抚摸我的头的那个力度比较轻，这是我察觉到的一个就让我挺舒适的点、然后我觉得说哦，感觉就是有被好好对待我的。
其他人怎么摸呀？
对啊，以前掉入消费陷阱。
对，以前都是挥一巴掌打他头，哎，这个头好剪。
像拍西瓜一样是吧？就我觉得还是有点心理暗示在里面吧。就剪到后面我察觉到不对劲了，因为我先前的时候我在刚坐下来我就跟他讲过，我说哥，我好不容易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我的刘海养到眉毛这个地方，刘海呢你就不要太动它了，我说我养这么几根毛不容易。
对，你上一次也是刚经历了理发大事故。
对，我说我上一次烫完头之后第二天就铲平，然后好不容易现在又养到这个长度，我说你就不要太动它，但是你其他的这个造型可以给我修缮一下。但是呢剪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发现我的刘海哈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它整体剪掉的那个长度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然后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说，要不然咱们再相信他一下。我想的这个点
在理发店很容易这样的。
哎呦，
因为他的态度很大，明星造型师，你
觉得还有的救？
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巧思，对，能拯救我？我说那说不定他出奇招呢，让我获得一个短发的这个效果，但同时也能够帅的惨绝人寰。我继续等待啊，等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头发刘海他还在动，还在动，还在修，修到后面已经跟我平常就是那个寸头差不了太多了。寸头大概长个一两厘米吧，那个头发
额头凉凉了已经觉得、
对，额头凉凉，因为我是大额头嘛，我发际线很靠后。我当下我就不满意了，我说不行，这个不行，我说我先前好不容易我跟你说了我养了那个刘海，
对、
到我眉毛那个地方，你现在又给我剪到那么光，
剪到头顶，
对，我没办法走出店门。我说这我明天没办法见我同事，就是太没有办法让我接受了。然后这时候他突然间他开始说，他说我觉得哈，你的这个前面的刘海本身就比较稀疏，因为我以前也动过植发的念头嘛，这个点我也知道，就是我刘海本身就比较少。他说所以我觉得说与其你养到时候会出现缝，倒不如我们直接给它剪到这个长度，然后你用上我给你的假发片。瞬间开始推销假发片，
这个走向是我没想到的。
对，他这时候他说我们店好多像你这种类型的顾客，就是额头比较光的，发际线比较高的，其实是比较难修缮的。他说但是我们给你把这个假发片一戴上去之后，你就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哦，我当时如果在一个很普通的理发店，我这时候可能就已经大俩拱了、我说你完全背离了我的需求。但是当时还是因为他那个 title， 我就觉得说
哎呀
这我很蠢了，我知道了。
大家不要太相信那些什么什么 title，
别太相信，真的，我用我血鱼类的教训告诉大家。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进入到了他营销的第一步，就是他要先把这个假发片给我烘托出来。然后他从后台那边拿了个假发片过来，你知道很多假发片它并不是为顾客量身设计的，他还需要就是把它对到你的头上，然后呢理发师在你的头上再对那个假发片进行一番修剪，把它剪到一个适合你的长度以及适合你的形状。然后当时哗啦哗啦又给我剪了大概小半个小时，剪出来那个假发片当时贴在我头上，我讲实话，我要两边刘海再厚一点，我就是朵拉本人。真的就是朵拉，我当时看到之后我说这什么呀，我心里想的是，我出于一个基本的礼貌和尊重，我说这个假发片好像不太适合我，因为你知道这真的很吓人，因为我前面不是没有那种怎么说，不是没有头发，我前面还是有一点头发，他把那个假发片跟我前面的头发做出一个强行的衔接，然后就导致我的假发片和那个头发的衔接部分一块鼓起来，很像福禄寿，然后下面有个刘海垂下来，就是朵拉本拉。然后我说不行，我说这不行，我就跟他讲，你赶紧给我把假发片给我摘下来，我当下我就已经忍不了了，我说不行，我说假发片我买不了，我说你想办法给我恢复，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然后这时候他才跟我说，他说可是假发片就是按照你的头型设计的，我现
在
修剪了，
你得买了，
营销第二步，这个
他强买强卖吗？
素，他说是按你的头型设计的，这个的话其他顾客也用不了了。
我靠，
我靠，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你知道，就是我当下我才意识到，我说哇，
我哎，如果是我的话，这个事情已经上1818黄金眼了。
对，我当下我真的那个火我就冲上头，我说首先我没有强迫你把这个假发片安装到我的头上，我也没有很想变成，对，没有很想变成朵拉。我说现在我这个样子，我说我不喜欢这个造型，我当下我就忍不住了，我摊牌了，不然假发片还得我付钱。然后我就跟他哔哩吧啦讲了一通之后，他说好吗好吗，那你不要这个假发片，那你这个头发现在剪你满意吗？我说不满意。然后他在那边跟我解释又开始，你知道吧，就因为当时我在店里面就有一点那种小小口角的感觉，然后旁边的一些顾客都已经开始在看我们这边了，我这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 我还比较认命，我讲实话，我当时我觉得就是碎发不能重生，咱们说就已经剪掉下去了、嗯、我说你现在给我修整，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是没有办法走出理发店的，这么点刘海在前面耷拉着，两边刺挠的像个刺猬一样，我说你现在赶紧给我把整个头要不然修成一个浑圆的球，就我至少
和谐一点，
对，要和谐一点，不要就是那么刺挠，像一个那种你知道在山上那种包板栗的那个东西那个刺球
原生板栗，
就是感觉从树上跳下去能砸死一个人那种感觉我说不行，后面给我修完了、嗯、然后他也是哦，就是在我临出店的时候还说嗯，如果满意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好评我当时我一句话都没有回，我径直走出理发店，从此那家理发店在我的人生当中消失，就是再也没有去过哪怕一次，但是我也没有去追究他更多的责任了、啊、我当年确实我已经
崩溃了，
气昏了知道
哎，我发现真的理发师这个行业哦，我可以尊重理发师有自己的审美和自己的艺术追求、嗯、
对，
可是我是不是花钱来让你帮我剪一个头发，
对，你起码是不是该问问我想要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我的审美和我的个人需求呢、
啊、更何况大家都是明确的讲了自己需要什么，
对，你知道还有一次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嗯，我带于老师不是回了趟重庆嘛，嗯，当时他的那个锡纸烫那个头发就是已经
太长了，
完全把眼睛遮住了，嗯，然后我叔叔不是一个多年理发师嘛、嗯，很有经验，他现在已经不干了，但是手艺还在，嗯，当时呢，我就在那边跟于老师研究，我们
怎么说家里翻车吗？
哎，没有，你听我跟你说啊，当时我们就在那个家里面研究哈，我就把那个 Little Red Book 翻出来，嗯、我说哎，你看这个发型怎么样，那个发型怎么样？嗯，我当时为于老师量身挑选了一个就是锡纸烫版的微分碎盖、嗯、哎，我觉得非常帅气啊，帅气逼人啊，我觉得非常不错，我就拿给他看，然后我叔叔这个时候在旁边嘛，他就凑过来看了一眼，他说啊，这个头发好剪得很，哎，我想说话都递过来了对吧，咱不接也不合适，我说哎，叔叔你会剪吗，叔叔，我叔叔说我当然会了，我多少年，他确实很多年了，十几二十年的老理发师了，嗯，然后我叔叔说怎么样小鱼，叔叔给你剪一个，然后于老师当时也没有太抗拒，他说剪哦，那也行那也剪吧，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叔叔描述，我说叔叔就是
自家人就别坑我了
我说于老师之前在杭州剪头发哈，经常就是给他推得很难看，嗯，他的头型不太适合两边推得太光，嗯，然后后面呢给他稍微打薄一点，然后怎么怎么样我都跟他讲得清清楚楚，嗯，然后我叔叔就说哎呀我的手艺你放心吧，嗯，就开始叽里咕噜剪，刚开始剪我妈那边又有个什么事儿我忘记了，反正喊我到房间里面去跟我叽叽咕咕讲了一大堆话、嗯、然后过了大概有个20多分钟吧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看到于老师我两眼瞪大，我说我的锡纸微分碎盖去哪里了我的微分碎盖呢，他剪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头啊，他变成了一个前刺，嗯、哦，瓜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哦、
就是前刺跟微分碎盖完全是两码事吧，
两码事，
对，完全两码事，
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和朵拉像，
就是微分碎盖啊微分碎盖一般就是那种偏头发偏中长一点点了，嗯，然后有一点碎的盖下来的，
对，
然后是比较好看有刘海的，嗯，前刺呢是两边比较光一点、嗯、然后所有头发往前冲的，嗯，对，你知道完全两码事啊然后我出来之后我就愣住，我说叔这是
这叫哪出呢
对，然后我说这我没记错这是前刺吧这然后我叔说对啊我觉得前刺比较适合他
又开始上刺出
我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自家人也要这样啊你们这个行业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人来管管啊，
我知道了，你叔就是男生就是红山动物园那个司机
哦，然后我就很忐忑嘛，因为毕竟我一开始接的我叔的话茬、嗯、然后于老师
给剪
了嘛，对、哦、我就很怕于老师不开心、嗯、然后我就去问于老师，我说咋样啊这个
能行吗，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叔叔怎么说呢，虽然他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给他剪微分碎盖，嗯，但于老师好像真的比较适合前刺，这就是很尴尬的地方、哦、他前刺确实比较好看，嗯，然后我就问于老师，于老师照了个镜子说耶这也不错
新领域，嗯，
这不得了吗，
怎么回事你好像也不错你然后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大的冲击你知道吗、
那是万幸剪出来效果还可以，
对，要不好呢，
就是尤其我们是自家人了，我跟你讲的那么清楚
你没办法两公、啊、
我要微分碎盖，
对、
哎、我不要剪刺为什么，
哎，库拉前段时间不也是吗，他来了之后整个大崩溃
你知道吗，就当他俩各自讲自己跟理发师的故事的时候、嗯、最起码他们现在都像个人一样坐在这里只有我像那种很老旧的拉拉酒吧很久没有人点的那种台替你知道吗 就是
你的时代过去了。
来讲讲，来讲讲。
我原本呢，我是在也是某一次去城西那边，很远嘛，然后去那边剪了一个我非常满意的一个短发造型。嗯，然后我顶着那个过了好几个月，它都
你那个真的很好看，
是吧？它各方各面都长得有点长了。嗯，我觉得它有点沉，有点像一个半个头盔在我的头上那种感觉。我想把头盔打薄一点。然后呢
哦，就是你满意的是我们前段时间比较近期那个团综里边的
对、然后呢我就想就是各方各面哎，就是你在它原有的型的基础上你进行一个修剪我觉得对于理发
师文物修复
对就是手拿把掐呀这不是很简单吗然后呢我跟那个理发师沟通的时候呢我也说了这个诉求并且呢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刚剪完的那个照片、我说你看这就是刚剪完的时候当时最短的时候
我复原成这样
哎，咱们就无限趋近于它就 OK 没有任何新的诉求并且呢我也不是拿了一个网图给他看的我觉得这样翻车的可能性小一点哎，我是有自知之明的然后咱们就开始剪剪的时候呢理发师呢就开始说你知道吗我啊有一个理论
哎呦
我说什么您讲他说什么发型不管是什么头型什么人什么脸型想要好看你得俩字儿
什么
精神
哎呦
确定刚不是在拍那种短视频吗
这个精神这个词儿呢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
好崩溃
接下来他又说了一个词儿他说你只有精神你才能怎么呢才能洋气
我就想要颓废啊不可以吗
然后当这个两字出现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心里有点不妙了但当时咱人
骑虎难下
人已经坐在那儿我说理论我明白我认可我也支持但我还是想无限趋近我刚才剪的那个发型我说你就该短的地方短一点该薄的地方薄一点然后我特意强调我今天我不会软化我也不会拉直我也不会做任何蛋白矫正我说因为我都试过都白搭那个在我头上都是白扔钱我就这种发质
绝对身体不好
对他完全理解他这方面他完全理解我说好你剪吧剪着剪着他拿出了推子我之前那个发型是没有推子参与的然后我说我说这是他说你信我精神
哎呀
然后当时就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在跟他争辩有一些有点无意义你让他停下来也无意义是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可以做成
对
然后并且我和瓜当时就是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心态我竟然有点相信他就我竟然觉得你这么有底气而且你就是不断在说服我会不会我也应该尝试一些那个领域那个领域对我来说是否就是于老师的前次
意外之喜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说行我说今天我相信你我说
咱们精神一把
哎，我这个头发不好剪我说你就发挥然后我说那个我说你就放开大胆发挥我说那个剪刺了我说我也不会怪你你放心我给他打气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开始剪了剪完以后就是我坐那儿，我就想来一段，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社会摇，
有我这样的女朋友，你几点回家？
差不多。而且当天你知道吗？当天我穿了一个有点可爱的 T 恤
啊，
我已经失去了穿可爱 T 恤的权利。你知道我当时真的很像那种很奇怪的那种男人，然后穿了一件童装啊那种感觉。然后我回家以后发现，我所有带有女性元素的衣服，什么无论是颜色上。还是款式上我全都不能穿了只要我穿上我就很像男扮女装
就看起来很不合适了是吗
然后我最难受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的时刻了到了就高中以后就是我那天去咱们的那个厕所然后那个女生又狠狠地盯了一下我的胸来确认我的属性
Oh my god
我就很难受
想要哭了
就是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最妙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平时我和瓜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为自己的权利就是去捍卫自己的权利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理发店在理发师的面前在你已经明确自己的需求以后我仍然会被对方带着走
因为他太自信了那一下
天啊
他就给你展现出一副他完全能 hold 住你这个发型你这发型对他来说就是小儿科那马上就给你剪得很好那种感觉
而且我
会感染人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一点是他们没有否认我们的要求
对
只是不执行而已
是
这
是
二头
对视若无睹
你想要的 OK 没问题是的可以然后
我剪我自己的
对操作起来然后到那一步就等于往左走往右走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你往左走了大概往左走了20公里他告诉你右边已经过去了就那种感觉你
回不来了
无处可回啊
对因为库拉那段时间真的很惨就是他有一天啊他抱着他的苹果笔记本 然后和样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可能应该是在聊热辣 BB 机的选题，对。然后我远远的，我上了个厕所，远远的看到他，我真的恍惚，大概有一两秒钟的时间，我误以为有一个40多岁的成功商务男士在那边跟样洽谈什么事情，然后我定睛一看，哦，是库拉。
然后再反应，怎么会是库拉？
对，怎么会是库拉？
对，而因为他本身他很爱穿那种工装，
对，
然后那种工装的颜色又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点，
就是有点偏那种驼色，然后偶尔还穿个西装。
对，然后他第一天剪完那个头发在办公室，我晚一点来嘛，他坐在他位置上，我进来我说，哎，物业怎么来了？物业大叔怎么来了？
好惨，真的好惨。
可是我回想的话，我没有太遇到过就是给我剪毁了的。嗯，我一般都是走另一个极端，就是我想要什么，我老是那种应付我的理发师。嗯，就是好像对你这个头不太上心，随便剪剪这种感觉。我跟你说，我早年从我来杭州，直到大概最近一两年吧，因为后来我们不是离你们学校比较远了嘛，离政法那边比较远。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是坚持，哪怕后来搬了好多次家，要打车30分钟才能再回到他们学校那边那个你们也知道的那个你们那边那个理发店那个理发师那边的话，我都会去他那边剪。嗯、我是
哦，一哥，
对，我他是我唯一一个在杭州，我真的每次去我没有任何的。我说你随便剪吧，
对，他确实是，
对，然后他每次会给我交出满意的答卷，不管是剪发还是染发，
他非常尊重客户的需求，
对，即便你没有需求，他你让他随意发挥，他可以发挥的很好。
哎，一哥打钱哈，
对，
有微信的有微信的打钱哈。
然后呢，后来是真的觉得有点再回一趟下山好麻烦，嗯，然后偶尔就会觉得说，哎呀，要不还是尝试拓宽一下道路。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过完年之后回来，我要剪头发。回来的当天，他们都还没回来，我是第一个回杭的。我说，哎呦，那明天感觉大家也要相聚啊，或者干嘛？不如我就今天趁着大家都没在，也没什么安排，我自己把头发剪了吧。
你就不怕明天大家相聚的时候？
然后我，但是又因为刚过年回来，你知道有很多理发店还没开门，我本来想去的那家他没有营业。然后呢，我又找了另外一家我也收藏很久的，然后甚至是我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过一个，他就职于这家理发店，他是其中的一个理发师，我就想找他来着。然后我去之前，我给那个理发店打电话，他说，哦，这个就是因为过年这个原因，有一些理发师还没上班，我想找的这个理发师他今天就还没上班。哦，然后他说，但是还是有其他理发师在的，您看您还要过来吗？我说，哎，横竖也是剪，那就去吧。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说，我是想要就是稍微，其实和 Taco 当时说那个岁数差不多，就是我现在不是长头发嘛，就是可能蛮久没有剪了，形状呢会有一些跑偏，希望你稍微就是把我的发尾一些分叉呀，哎，给修剪一下。然后呢，打薄不用打薄了，咱们以前可能有打薄的诉求，但是最近呢，咱们近两年呢，可能就是头发也日渐稀疏，也
啊以后也不会有了，
对，千万不要打薄，咱们这个薄后没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只是稍微把我的发尾修短一点，然后呢，结束之后给我。卷一个造型，给我小卷一下就可以了。洗剪吹，简单的洗剪吹，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然后呢，就弄完，弄完之后呢，我选的是上面最高档的理发师。为什么？我本来不是心甘情愿选这个的，没有像瓜一样说是哎，咱们是相信技术选一个贵的，是因为我去的那天呢。你敢相信就回来之后想剪头发的人很多，但是呢上班的理发师又没几个，他就是按照 ABC 三个档吧， A 档是最高， C 档最低哈， C 档最普通，两个 C 档的理发师正在剪客人的头发，然后同时后面排 C 档理发师的还有两个人，然后 B 档的理发师呢正在剪一个顾客，他后面排了三个人，A 档的理发师正在剪一个人，他后面没有排人，我说那哎呀，就等着他还好几个头呢，咱们就算了，那就 A 吧，因为他那理发店也没有很贵，我据忘了好像是200多吧，但对于女生长头发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了，毕竟你也是最高档的嘛，200多，
毕竟刮那个都要300。
啊，对对对对对，那么点吗？
说了，
对，然后我就选了 A 档，选了 A 档之后就是有洗头小姐带你去洗头，哎，进行按摩，然后洗完人回来之后，哎，咱们的这个 A 级明星理发师姗姗来迟，挎着他精致的那个各种剪刀小包包过来之后，开始问我，非常自信的问我，咱们今天也是一边捋你的头发，想剪一个什么呀？我就跟他重复了一遍，啊，那你这诉求很简单啊，其实我说，对对对，那他就开始给我剪，其实过程当中也没有跟我过多的聊一些有的没的，他是很专注在剪，不停的在修我的发尾，不停的修，不停的修，不停的修，因为
让你变成库拉，
没有，剪头发这一步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他剪完了之后呢，我照镜子嘛，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背后的。然后他说你怎么样？你看一下，你 OK 吗？然后呢，我说哎，这个形状你从镜子里面看，整个正面觉得那挺正常的，是我想要的一个需求。接着我就潜意识的伸手，然后抓住自己所有的头发，然后想要捋到脖子前面来看一看发尾，就这一把头发，我从脖子后面一捞捞过来，剪齐了。 就像是你的头发放在一个案板上，然后拿菜刀咚剁了一截，然后那么齐一样。我说咱们这个后面的这个发尾是为什么如此齐平呢？他说你不是说要那个把那个发尾修得整齐一点吗？就是把那些开叉都修掉。我说这个修掉开叉和像砍刀砍过还是有区别的吧？说哦，你不要这种的。我说嗯，对。他说那我再给你修一下吧。然后我说行，那再给咱再稍微修缮一下。然后就修缮了。修缮完之后我再拿过来一看，嗯，好像也还行。我还特意专门站起来，我不放心，我再转到是背后的侧面去照镜子看到，哦，还可以。那咱们进行下一步什么卷？我跟他说了，我要那种韩系大波浪，我要韩系大波浪，韩系大波浪。大家可能有人知道，不知道的欢迎去搜一下，是非常慵懒优雅的一种卷。它只是意味着它那个用的那个卷发棒的弧度会比较大，一般可能是38或者40啊，这种36、38、40这种大的这种卷发棒，然后卷出那种相对来说让你看起来比较蓬松，然后卷是那种非常大，但是不是那种像奶奶头一样那么大的大卷的那种感觉。哎，他就开始拿出一个卷发棒，我说哎，咱们稍等一下哥，你这个是多少的呀？他说这是28毫米的。哦，我说韩式大波浪是用28毫米卷的吗？他说你相信我。他说你相信我，
很自信，很自信。
他说你相信我，我说好，那咱们前卷，因为我觉得卷嘛，起码就是我不满意，我回去洗一下也不会怎样嘛。嗯，我说你咱们开始。然后呢，我想要的其实就是那种用卷发棒，它是要卷，然后松下来，然后那样子嘛。然后他用了完全我意想不到的一种方法，他夹一下，夹一下，夹一下，正夹一下，反夹一下，正夹一下，反夹一下。然后他出来特别像泡面，就是
而且弄蛋卷头，
对。但
其实是我的诉求，怎么回事？
其实搞出一个就是那种跟韩式大波浪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的韩式泡面头，嗯，然后是很长的，然后呢就是那种全都是嗖嗖嗖嗖嗖的那种小波浪，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很像你上课的时候快要睡着了记的笔记
啊，对对对对，就那种咯里拐弯咯里拐弯的那种小小卷，嗯，然后呢我头发不是也养长了嘛，再加上他其实给我修短了大概有个我感觉有个3-4厘米的样子，其实短了蛮多的，嗯。卷完之后他就是非常意气风发的，你知道理发师剪完之后都会，尤其是长头发的女生，他会给你撩拨两下，
撩撩，
哎、嗯，就是给你抓住两边头发，哎，抓起来哇哗啦啦松开，这种感觉
美一下美一下，
对，让你感受那种氛围，
好辣好辣。
然后说你看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适合你的，其实像你这种脸型要是就是
又来又
一模一样的话说，我就说 OK 行吧行吧，就是就这样吧。我真的是亏得看在就是我一开始做好了心理建设，我觉得卷发我回去洗掉一切从头再来，它是有回旋的余地的，好歹你剪的时候没有太过怎么样，嗯，然后要么就是那种我之前去也是去想要去剪头发，剪了之后发现和没剪没有任何区别。对，就是我说我要稍微修的短一点，修一下分叉，
它全是假动作，
对，
根本没剪，
假剪，
对，
假剪。
我真的很，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你们就是给我剪的就是物是人非，就像变成另一个人，完全换种发，就是剪完之后仿佛像没剪一样，就是你会觉得钱白花了，很奇怪，这种感觉很奇怪。我还是觉得蛮精彩的，就这种人，他们就是要么就是无视你的需求，然后执行自己脑海中自己的一个完美方案，一个完美的蛋糕，要么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客人太多了，他后面可能还排了好多位，觉得你诉求也不是很多，就随便应付你一下，然后哦 OK 啦，满意吧，可以吧，也没有给你
回去洗头吧。
就好烦，
哎，你知道我这辈子哦，除了一哥之外，还遇到过一个理发师，他是真的有让我颠覆我的一些想法的，但是我也只有那一位了，是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中对面开了一个理发店，然后呢，当时我们高中对面那条街啊，理发店的厮杀那可是相当之激烈，对面开了好多好多家，因为你知道高中生嘛，就是很爱在自己的发型上捣鼓捣鼓的那种，对，当时呢，一共开了3家店 ，ABC 三家，第一家呢不说了，就太老了，里面装修很烂很烂，就大概是那种就可能几块钱就能剪头的那种，一般学生是不会去的，然后剩下 BC 2家店 ，C 店呢，它装修的特别豪华，对，当时就是我叔叔就职的那家里。
美发沙龙，
哎，对对对，就特别好看，然后纯白色的啊，种种的，就特别好。还有一家呢是中间档的，哎，就两边都还行。我之前呢是一直去我叔叔那家，后来有一天我叔叔那家实在是太火爆了，排了好多好多人，于是呢我就想，那我去 B 那一家去看一看。到了 B 那一家呢，当时进去的时候就问我什么需求，我说洗剪吹。对，当时哎，他们店里面只有一个理发师不忙，是一个女生。其实我这辈子没太遇到过女生的理发师。对，然后他呢个子也很娇小，我目 目测估计是不到1.5米的样子，然后我之前也没有让他给我剪过头发，我也不太了解他的技术什么的，我当时是有一点刻板印象的，说实话我承认我有罪，因为我没有
去这个行业，
对，我没有遇见过在这个行业里的女性，而且我当时在高中，我就在想果真能剪好吗，我不确定，但是他当时说你的要求是什么，跟我聊了一下，他说那没问题，你坐下来吧，然后我就坐下来了，因为我的身高比较高，我坐下来了之后他其实有点勉强去够到我的头顶，所以他还踩了个凳子，就还蛮辛苦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诉求，我当时的诉求，高中的诉求啊，当时我是一个黑长直，还有一个齐刘海，然后我说就正常保持这个形状，刘海稍微修短短一点点，但是不要那个高过眉毛，然后后面呢我喜欢那种直卷发尾，那个时候有点流行直卷发尾，
对对对，
我说就这样，因为为什么我要单独跟他提这个呢，因为我之前在其他的一些理发店遇到的那些男理发师，我跟他们说直卷发尾，他们跟我说直卷发尾不好看，你就是要满头都卷，你直卷发尾会很难看的什么什么的，可是我当时就喜欢那样的，然后经常那种男理发师最后就会给我卷到很上面，我不喜欢，然后我就跟那个女理发师说，我说直卷发尾啊，姐姐你知道吗，我还给他看了一张图片，我说就是要这样的，他说好的好的，他完美的完成了我的所有需求，非常完美，刘海也剪得很好，而且不是那种一刀切的，还有点微微碎碎的，很好看，然后后面的那个卷刚好就是一两个卷的位置，刚好刚刚好就是我要的位置，就这样结束了，而且非常愉快，过程当中他也没有给我推销什么东西，也没有跟我讲一些有的没的，也没有问我干什么工作的什么之类的，就很正常，我结束之后我说剪得太好了，而且他收费也不高，后面就锁定他了，整个高中我都在他那儿剪，
他更懂你的需求，
对，
好幸福，今天唯一的幸福，
对
这种真的很多，但是我在理发上面确实没有很多了，但是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前段时间遇到过，就这段时间大家不是澳门疯狂减肥嘛，然后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减肥的热情非常之高涨，所以大家吃东西都很注意，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实在下班太饿了，中午吃的少少一点，下班之后在路边要去买一个煎饼果子，然后我第一次在路边摊遇到如此执念想要违拗顾客意愿的摊主，
不是煎饼果子也是蛮好违拗的，
对啊，你能想象吗，我来跟你讲，这其实是一个很短小的故事，但是让我当时觉得为什么就不能听我要什么呢，几块钱一个煎饼果子你要跟我争吗，我就想吃我想要的配置不行吗，我跟他说了，就是我老板我拿个煎饼果子不要薄脆不要酱，哎，很正常吧，就是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他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啊，减肥啊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正常跟他说不要薄脆不要酱啊，一点点辣椒就这样，然后呢他就正常开始给你摊那个饼嘛，然后一边摊一边问说为什么不吃薄脆啊为什么
不要酱啊，
对，他就顺嘴问一句嘛，我就闲聊两句无所谓嘛，就反正你要在那边等，我就说哦，最近减肥就油炸的啊薄脆啊，还有那个因为现在很多煎饼果子它不是刷那种酱，我去那家煎饼果子它是挤那种沙拉酱还有那个番茄酱那种，我说就是减肥啊，所以就不要了，然后他说吃煎饼果子没有薄脆不好吃的呀，吃煎饼果子就是要有薄脆才是灵魂啊，我给你加半个吧，你知道薄脆他们一般不都是大家买过煎饼果子那样嘎嘎两下可能会掰成两半的那种嘛，我给你加半个吧，我说我不用真的不用了我不要薄脆，他说那你减肥的话沙拉酱不要的话番茄酱给你来点吧，我说我不要薄脆不要酱，他说啊好好好好你别急你别急，我说我急了我什么时候急，我一开始跟你说了我不要薄脆不要酱，你非要在那边对象烦死了，
而且这个摊主还感觉自己已经退让了，我只给你加半个还不行
吗，对都不行
吗，
只加番茄酱，
对呀、啊、你急什么呀，你看这个人买个煎饼果子急什么呀，
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那天出地铁站我看到有卖那个卤味的，它也是个摊儿、然后当时我买了两份，一份是我的，我就是让他正常加辣油，因为我对象很能吃辣，我就跟他说另一份麻烦多多多多多放辣、然后他说我这个很辣你确定你能吃吗，我说对，我说我室友非常能吃辣，然后我说那个给他多放点，他说可是我这个很辣呀，我不知道你之前在哪边吃的但是我这个很辣，我说是
知道了知道了多多多多
多
辣，
我说是我知道，我说今天我们就辣他一把你就加我说如果这个辣油它是比较贵比如说他自己酿造的、
他舍不得、
舍不得加，我说我可以额外为这个付费、我就是想让他吃到比较好吃的，我说我也经常坐这班地铁，如果你每天都在这儿咱们也可以加个微信，我就想要嘟嘟嘟多放辣他说我建议你先你们俩就是 放一样的辣椒，就是按照我们标准化的这个出餐流程、你先跟他来一次，如果这个辣度他能接受的话你下次再过来我给你多放辣
拒绝你，
他连下次都想好了但是就是不愿意这次多抖手抖一点给我嘟嘟嘟多放辣你知道当 时旁边两个女生都听笑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何，但是我们确实经常遇到这种，你听懂我在讲什么了吗？请你听。
所以他最后给你多多多多多多放烂了吗？
放了放了，因为我们来回后面还有两个流程，就是来回 battle 说同样的话，我就不重复了。
哦、
就是。他也是因为后面人越来越多，然后他可能想抓紧做一下别人的生意嘛、
哦、
我才得到了多多多多多放辣的一份东西。
你这让我想起来有一次，也是几个月之前，我跟于老师一起去吃晚饭。
嗯，
当时我们在那家餐厅里面吃，那家餐厅就是路边的那种，也不是什么很高级的。然后呢，吃着吃着，旁边就走进来了一个肩上扛着那个糖葫芦串的
啊。
就是那种走街串巷卖糖葫芦的嘛，
嗯，
他在老远就开始吆喝了，糖葫芦糖葫芦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我是非常爱吃糖葫芦的一个人、
嗯、
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天知道一下。我非常爱吃糖葫芦，他当时一走进来，我的眼神就已经飘向那边了、
嗯、
眼睛在放光。我当时看到他的糖葫芦串上啊，一共就剩下几串了、
嗯、
而且每一串都是那种草莓糖葫芦，偏偏草莓糖葫芦就是我最喜欢的、嗯、哎，我当时就在想咱们买一根啊，品尝品尝这样子。他就走过来了嘛，我就说，哎，你好，这个草莓的怎么卖呀、
嗯、
我当时还在想说稍微贵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反正今天还挺想吃的、
嗯、
他说40
啊，
你知道上面有几个草莓吗？
几个？
五个。
一个八块，
满打满算五个草莓。
可是商场里柜台里才卖25，
对，
那个已经很贵了。
然后我当时都愣了，我说我要一串，他说对呀、啊、就是一串啊，一串40啊。哦，我说哦，那太贵了，我不要了。所以我当时很就是还蛮直接的，我说太贵了，我不要了。
下意识的。
对，然后他就说，他就开始有一点挂脸了、
啊、
脸色就不太好看。因为附近也没有别的人要买了，他就准备走了嘛。
嗯、
边走边回头边骂骂咧咧的跟我说。这有什么贵的，你真的是不知道现在这个草莓一个多少钱哦，
一个八块钱。
对，我还要自己做，我还要弄那个糖，你知不知道糖有多贵哦，什么什么的。
那不到40块啊。
一个八块是要干什么啊，
一颗草莓八块钱，哇塞。
对，这有大震惊。
哦、这很好烂，我不欣赏。
好，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些我们觉得在沟通上显得比较离谱的一些事件。
对、
嗯、
对，
身心俱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很想听。
对，好的，那么在本期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再次感谢自然堂面膜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自然堂，
你
本来就很美。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今年刚升级的自然堂安瓶面膜以及自然堂冻干胶原面膜。
是的，美白修护两手抓。
是的、嗯、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自然堂，找到他们家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那么更多的活动详情和细节呢，我们都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到这里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 Taco，
我是红咖酱，
我是小刘，
我是库拉。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